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呢，我们又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的金香坛和我们的洗濯盆。好，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到开始之前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能够到你面前来，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功德，没有一个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特殊之处，乃是全然因为你的拯救，乃是全然因为你的恩典，乃是全然因为你的怜悯。所以我们仰望你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得真正的安息，因为你的怜悯永不断绝，你的恩典要一直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求主你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当中不断地把你的恩典浇灌下来，特别是把你真理的恩典浇灌下来，让神的百姓都可以更多地明白真理，就得以更新，得以成长，讨你的喜悦。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继续分享我们的出埃及记。好，我们继续分享我们的出埃及记。那么在我们的出埃及记我们今天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的信息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有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分享我们的这个祭坛，对吧？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铜祭坛，铜祭坛摆在哪个位置啊？铜祭坛摆在帐幕的门口，一进帐幕就看到，所以说明铜祭坛重要不重要啊？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铜祭坛，这个铜，我们说它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这个铜代表公义的意思，所以它就提醒我们因信称义的福音。好，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这个铜祭坛本来是皂荚木做的，如果没有外面包的铜，它如果献火祭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呀？就被烧掉了，对吧？但是因为有铜包着，所以它不会被烧掉。我们也一样，面对上帝审判的火，我们本来是要被烧掉的，但是因着有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不被烧掉，对吧？那么我们还看到这个铜祭坛上面献的所有的祭呢，都是火祭，就是我们说的燔祭。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跟我们的上帝之间建立这种生命联合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能够得着火热的心来侍奉上帝。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样子我们要跟上帝的心一起跳动。我们不能过一个只是求上帝却不献上的生命，我们说只求不献这是不够的，对吧？我们要更多的去服侍，更多的去服侍人，这样我们就得最大的益处。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个帐幕里面的这些圣器。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分享就是我们的金香坛。好，分享我们的金香坛，还有呢我们的洗濯盆。那么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好，出埃及记第三十章，我们先读一下关于金香坛的经文。好，我们读一下关于金香坛的经文，出埃及记三十章，我们来读一下金香坛的经文，就是一到十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三十章一到十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
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二肘，坛的四角要与坛连接一块，
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
要叫两个金环安在两边下，在坛的两旁，
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
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的坛上的香。
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 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好，弟兄姊妹，我们先把这个关于金香坛的经文呢，我们先读出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里的话，这里面就有一个器皿出来的，就讲香坛，对吧？这个香坛是用什么造的呀？皂荚木，然后外面包的是什么呀？包的是金子，最好的金子，而且是在上帝面前是至圣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金香坛，我们要讲洗濯盆，我们还要去看一看主借的这两样给我们的提醒都有哪些。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金香坛，我们看到这个金香坛的时候，这个金香坛它在这里到底做什么用？好，到底上帝放在这里是让我们去晓得什么道理呢？这个我们要去思想。但是在讲金香坛之前呢，我也盼望大家呢，先对我们的什么呢？先对我们的这个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帐幕的结构有一个了解。就是我们在我们的 PPT 上面呢，我们放了一张图，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立体的认识。你会看到那个帐幕，我们之前讲了，从那个门进去以后，首先就有什么呀？就看到有这个祭坛，对吧？然后你看到祭坛，我们今天还要讲的另外一个东西叫洗濯盆，洗濯盆是在祭坛后面的。然后金香坛在哪里呢？金香坛在我们的圣所里面，因为它首先一个帐幕围在那里，然后有个圣所，圣所里面有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还有这个金香坛。金香坛是在幔子前面，就是幔子后面就是什么呢？幔子后面就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啊？约柜。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是一个平面图哈，大家就看得它更清晰的，让我们去看到说，哦，原来这个帐幕里面它的结构是这样子的，那你就知道了，哦，原来讲帐幕讲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它的位置关系，我不知道它放在哪里。那么借着这个示意图呢，大家就能看到，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要他们建的帐幕，它是这样子。所以入口在东边，进去以后面对燔祭坛，燔祭坛后面是洗濯盆，然后洗濯盆后面是圣所，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有香炉，至圣所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约柜。好，所以大家要看到，而且我们之前也反复跟大家强调，我们这个帐幕有几个门呢？一个门，一个门。你看你进帐幕就是从门进去，你出来也要从那个门出来，就是我们强调说你要得救要从基督进去，然后你要到这个世界里面过得胜的生活呢，要在基督里出来到世界里去。阿们吧，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道理，然后我们要不断的晋升去认识我们的上帝，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心意。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家大致去看了，去了解了我们大致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那么我们再来专门去看看我们的金香坛，我们去看看这个金香坛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这个金香坛呢是祭司在圣所里面要烧的，我们还读了经文了，他在什么时候要去烧一次啊？早晨的时候，他去这个去经理这个金灯台的时候，他要同时把这个香点上，晚上他又要去经理这个金灯台的时候又要再去点香，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金香坛，这个坛是用金子包的。那这个香坛它给我们的意涵到底有什么？这个香坛它对我们都有什么意义？我们要好好去思想。所以我们之前讲的祭坛是表明基督为我们的救赎，对吧？在祭坛上面祭牲都要流血，那么献祭若不流血，我们罪就不得赦免了。那么这个金香坛在上帝面前，而且是在圣所里面，马上就到至圣所的地方摆着这个金香坛。这个金香坛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圣经，我们就会去晓得了。我们大家翻开诗篇的141篇第二节，好，诗篇141篇第二节，好，诗篇141篇的第二节，诗篇141篇第二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606页啊，诗篇的141篇第二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你看，这是我们看到，这是大卫的诗篇。大卫说愿什么呀？愿我的什么东西啊？愿我的祷告 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所以原来这个金香坛是跟祷告有关的。那么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是在我们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好，《启示录》在我们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好，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79页。好，《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刚才读的诗篇141篇的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祷告如香。然后这是诗篇，是旧约的，新约的启示录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些长老匍匐在羔羊面前，拿着香炉，这个烧香的香炉，这是什么呀？这香就是什么呀？众圣徒的什么呀？祈祷，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很明显，我们说这个金香炉呢，它的意涵是在于祷告。所以你看，祷告是在圣所里面离至圣所最近的一个器物了。所以祷告重要不重要啊？祷告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反复讲过，我们说在上帝的圣殿当中，在上帝的帐幕当中，在旧约的很多这些贵重的器皿当中，它都是预表基督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金香坛它的意涵是什么？我们说金香坛第一个意涵，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个金香坛它首先就是预表基督。预表基督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基督是我们代祷者的元首，基督是我们代祷者的元首，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特别经常祷告的，他是特别喜欢祷告的，而且他就是祷告的源头，他就是祷告的源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大家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要完成救恩的时候，他就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他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是仅仅是说的一句话，还是一句祷告呢？明显的是一个祷告，对吧？你看他在十字架上最痛苦，他也是在十字架上正在完成他最重要工作的时候，他说的话是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代祷者，对不对？他就是代祷者的元首。你去看到，你一定要去知道。而且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现在有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干什么？你们知道吗？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圣经里面没有讲主耶稣基督在天堂上做其他事情，主耶稣在天堂上有没有讲道，主耶稣基督在天堂上面都在做什么事情，但是圣经里面非常强调什么？主耶稣基督现在升天以后，在天堂上还在祷告。所以祷告这个工作不是仅仅在地上才需要。我们有些弟兄没说，因为我们在地上很软弱啊，我们很艰难，所以需要祷告啊。到了天堂呢，好像我们就不需要了。不，主耶稣在地上恒切祷告，在天上他也经常祷告。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金香坛他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主基督就是代祷者的元首，我们能够祷告就是因为基督，对吧？而且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奉谁的名啊？要奉基督的名。如果不奉基督的名，严格来讲就不是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阿们，对吧？我们最后要么有时候说奉耶稣的圣名，有时候奉耶稣得胜的名，有时候奉耶稣的尊名，总之你最后祷告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奉耶稣的名。因为耶稣才是代祷者的元首，耶稣是我们能够祷告的根本原因。你去看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非常多祷告的地方，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传道初期好多人来听他讲道，然后很多人都拥在他身边，但是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特点，他白天认真服侍，努力服侍，甚至服侍到忙到吃不了饭，但是他经常在晚上的时候呢，他自己就退到山上干什么呀？独自去祷告，他就去祷告了。弟兄姊妹，其实这就教我们，我们在做工这方面你不能一直做，你要干什么？你要祷告。一个人一直做工，这叫没节制。你不要说，哎呀，梁弟兄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一直做工表明我多么爱主。 你如果一直做工不祷告的话，你的工的效率甚至你做工的方向都会出现迷失。但是你一定要效法基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一个人的忙碌能超过耶稣啊？没有。但是主耶稣还经常祷告，你忙到说我都没时间祷告，难道你比耶稣更忙吗？这是不对的，对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常常祷告。而且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第一句话就是祷告。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专门去到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园，他去那儿干什么去了？他去那儿也是祷告。而且他带了三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让他们去干什么？让他们跟他一起去祷告，是吧？所以祷告重要不重要？主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了，他马上就面对最大的痛苦，他马上就要完成人类历史上面最重要的工作，然后他祷告，上了十字架他祷告。其实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啊，他也祷告，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你说哪里祷告？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说什么？经常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就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啊，这句话不是仅仅说一句吉祥话，其实这句话也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祝祷。我们祷告有一种叫做祝祷，就是祝福的祷告，阿们吧。主耶稣复活以后这句愿你们平安这种祝祷说了好多遍，所以他就是代祷者，他就是我们祷告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说祷告是何等的重要。祷告是我们到了天上都要祷告，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祷告的榜样，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金香坛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为什么这个坛要用金来包。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铜代表上帝的公义，金呢，金代表上帝的荣耀，金子代表上帝的荣耀。凡是在圣所当中用金子包裹的器皿，或者用金子做成的器皿，它都表明上帝极大的荣光，阿们吧。所以那个金灯台它主要强调的就是上帝那荣耀的光照在我们当中。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说幽暗遮盖大地，黑暗遮盖万民，但是耶和华荣耀的光发现现在谁身上？现在你身上，是吧？所以他要用金灯台。然后我们说那个陈设饼的桌子也用什么？也是用金包裹的。从我们人来讲他讲信心，从神来讲就是上帝给我们荣耀的供应。而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香坛的时候又用金来包，就表明祷告这个事情荣耀不荣耀啊？非常的荣耀，因为连基督都是荣耀的代祷者，我们一定要看见。那么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主基督他是代祷者的元首，他是我们的元首，同一把他都祷告，请问我们要不要祷告？我们要问自己，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就是跟从基督的人，基督徒就是像基督的人。所以主基督是经常祷告的，我要像他呢，我怎么样子啊？我也应该经常祷告，阿们吧。而且祷告是特别奇妙的，你知道有一些工作如果你年纪大了，有些事工你做不了，比如说哇要到很远的地方，比如说之前我参加一个会议讲到说，哎呀有些可能要去啊去宣教，比如说要去藏族啊，要去西藏，哇是不是一般人都能去西藏？很多人去不了，对不对？然后有些地方说很艰苦，你身体条件不够好你去不了。然后呢有些地方说要去外国去宣教，你不懂他的语言你很难去。但是有一样事工是最珍贵最好的，却是我们不管哪个年龄阶段，不管我们身体状况如何都可以参与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祷告。你祷告，我们当中有些老人家哈，原来包括我们在郑州的时候，我这个有些包括在网上我认识一些老我们的老年的弟兄姊妹，哇很喜欢祷告。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我就经常跟他们讲，我不是说只是为了鼓励他们，当然要鼓励他们，但是我在讲实情。我说你知道吗，你的祷告对我非常重要，你常常为我的讲台去祷告，我讲台就有力量，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而当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的时候，我还要跟弟兄姊妹去讲，我说为什么说祷告很重要？我说祷告是射向灵界的箭，祷告是射向灵界的箭。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讲出埃及记，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然后去到旷野里面打的第一仗是在哪里打的？大家还记得吗？跟谁打的还记得吗？谁来追击以色列人呢？就出了埃及啊，过了红海以后啊， 红海是法老，但是已经过了红海以后是有一群人叫亚玛利人，到哪里去啊？到利非定这个地方来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一仗打得很奇妙，以色列人大大得胜，但是跟一般人的观念不一样。约书亚在山下打仗，然后呢摩西呢，摩西、亚伦、户尔三个人在山上干什么？举杖祷告。而且圣经里面讲说摩西的杖举起来，然后山下的约书亚怎么样得胜，摩西累了手垂下来，然后山下的约书亚就怎么样就失败。所以后来亚伦户尔一看说这不行啊，这样子我们赢不了啊，你一会儿举手你时间长了你手累，所以两个人过来，一人一边扶住摩西的手，拿过来一个磐石让摩西坐在那里，然后摩西的手又放在这个杖放在磐石上面，然后一直这样举一直这样举，所以打了一天一夜，然后把亚玛利人打败了。所以这仗是一场恶仗，同意吧？打了一天，你想想这是轻松的仗吗？不轻松。但是决定性的在哪里？决定性的居然在山上。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在山上的祷告很重要，我们说在山上的祷告，因为祷告就是如同射箭，但是祷告射到哪里去呢？能射到灵界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要不要努力啊？要。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努力只能影响这个世界，唯独祷告是能够影响灵界的。你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事情发生是因为灵界的力量，对吧？比如说有些人无缘无故的仇恨基督徒，逼迫教会，你以为真的仅仅是因为他说我爸爸我妈妈我们家是拜偶像的，我很讨厌你们，你讨厌就讨厌，你至于杀我的头吗？不至于啊，对吧？主耶稣基督这么爱这些人，行神迹医病让死人复活，然后这些犹太人恨他恨到一个地步，宁可要强盗巴拉巴都不要耶稣。请问这件事情后面仅仅是世上的人的仇恨，还是有魔鬼的工作啊？还有魔鬼大力的工作，包括犹大为什么卖主耶稣，圣经里面讲说撒旦怎么样子入了犹大的心，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特别你看见一些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特别是一些非常不合理的恶事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有灵界强力的介入。这个时候能够对灵界产生影响的不是异教徒，异教徒全部都是被灵界所压制的，他们所拜的那些什么这个菩萨了那个佛陀了啊，这个安拉了，都是灵界魔鬼假冒的，都是压制人的。唯独基督徒是能够影响灵界的人，用什么影响？用祷告。所以我们说祷告就是射到灵界里面的箭。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一祷告，事情就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为什么金香坛要摆在这里，要用金包裹？为什么圣经当中反复强调祷告的重要性？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在保罗讲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全副军装的时候，你要有真理的腰带，你要戴着什么头盔啊？救恩的头盔，还要有什么护心镜啊？公义的护心镜，手里还要拿着什么藤牌啊？信德的藤牌，然后还要拿着什么圣灵的宝剑。然后讲这些装备的时候，包括穿着福音平安的福音鞋，这些装备的时候每一样都只讲了一次，但唯独保罗在那一段讲祷告讲了三次，说你们要为我祷告，你们要恒切祷告，我也要祷告，然后使我们能够把神的道传出去，使我们能够得胜。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祷告能够击败灵界的仇敌，当灵界的仇敌被击败的时候，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不合理的东西它就发生改变，对吧？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不合理的事情多不多？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不能像世人就说这两年怪了，这太古怪了，怎么经常发生这些怪事。我们基督徒就知道说有灵界，特别是属魔鬼的势力在强力的介入。我们这时候该做什么事情？我们除了像山下的约书亚一样要组织兵丁去打仗，我们还要像山上的摩西一样干什么？恒切祷告。而且你要知道，你的祷告不要像有些人说祷告就是自己没用的，做事情才重要。你要做事情，但你不能说祷告没用，祷告非常重要。阿们吧。我再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那是后来以色列当中发生的事情。就以色列后来已经很衰弱了，然后在先知以赛亚的年代，然后有亚述王西拿基利、拉伯沙基他们来干什么？来攻击围困以色列人，把耶路撒冷都围困了。然后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王西西家就是觉得不行了，然后他们说很多亵渎的话，然后他就找先知以赛亚说能不能 向我们的上帝去祷告，你看他们把我们欺压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以赛亚就在上帝面前祷告，一祷告完，上帝这次干预，上帝就让我们知道祷告是多么厉害。上帝这次亲自差了什么人来你知道吗？差了一个天使来。他不是说像之前有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上帝是用世上的军队或者用一些方法，他差了一个天使在夜中夜里进入到亚述人的军队里面，一夜之间把185,000亚述人的军队全部杀光。所以亚述的王和他的元帅只能落荒而逃，逃回国以后这个王还被他的儿子给杀掉篡位。就是这样子的，是天使出来，天使一夜之间，你如果军队有哪个军队能一夜之间杀掉185,000人？很多的，对吧？你做不到的。所以这就是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再讲，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那个宣教士，我们被称为傈僳族，就我们中国有个傈僳族在云南的，傈僳族的使徒傅能仁。傅能仁去到傈僳族的时候，他去做福音工作，前面很难做，因为做任何宣教工作，包括像我们教会要建立一个教会，非常不容易，你从零开始非常难的。然后他在那里面做了几年，一直好像都效果不明显，但是他去看到傈僳族被邪灵控制，他们有一个什么节日，然后那些人呢就是搞了那些异教的那些仪式以后，有一个上刀山，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他搞一个梯子上面都是刀，刀刃是朝上的，那些人跟那个邪灵连接了以后呢，他可以爬那个梯子爬上去，脚不流血。然后他们爬到顶上以后乌噜哇啦在上面说一些很古怪的话，其实就是魔鬼用他们来说话。所以傅能仁很清楚意识到说这就是灵界的势力，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特别邀请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一直在为他祷告，然后在英国组织了一个祷告团专门为他祷告，神数其实并不是很多，8到10个人，说你们要为我们横切的祷告，你们要为我们在祷告当中把这些傈僳族的灵魂你帮我背起来。当这些横切的祷告开始以后，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就开始发生。其实发生之前傅能仁都有点灰心了，说是不是上帝没让我来，我是不是该走了。然后很奇妙就有人来找他说，我们家想认识耶稣受洗，一家两家三家，哇，就开始翻转。从什么开始？从祷告开始。因为当他们祷告的时候，虽然是在伦敦祷告，但是可以把在中国上空的邪灵打败。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邪灵的辖制一消失，很多事情就开始正常，人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不信耶稣呢？不信耶稣是不正常的，信耶稣才是合理的。同意吧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不怕死啊？没有啊。但是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你干嘛不得呢？你会发现世上的人很奇怪的，他会说我原来答应我妈妈了，我妈妈已经去世了，我答应她我要为她烧纸，所以我就不能信耶稣。喂，烧纸，烧几块钱的纸和你得永生哪个重要啊？啊，弟兄姊妹，你烧几块钱的纸和得永生哪个重要啊？明显是得永生重要，但是人居然会选择最不合理的东西，居然把最合理的得永生的信仰丢掉，这就是灵界的辖制。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祷告非常重要。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在传福音之前要为福音对象去祷告，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要为他祷告，然后当他信了耶稣你还要为他祷告，要求主去祝福他，求主去带领他。阿们吧。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也有热心，我也想传福音，但为什么我传福音的时候总是传不成呢？好像三两下就被挡在外面了。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祷告不够，就是因为祷告不够。当我们有更多的祷告的时候，灵界的仇敌一旦被击退，我们那个向灵界射出的箭一旦射出去，魔鬼中了我们的属灵的箭，他逃跑的时候事情就开始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要记得利非定的征战，要记得以赛亚的祷告，要记得圣经当中多少的祷告，包括主耶稣教门徒是吧，你要把鬼赶走要干什么，甚至有时候为了把鬼赶走要干什么，禁食祷告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看到。而且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还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明白一个道理。明白什么道理呢？我们说祷告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哦，祷告你强调祷告就不要强调行动，我们说不，弟兄姊妹，一个越祷告的人，他 他的行动力应该越强还是越弱呢？应该越强，因为你通过恒切的祷告你就被激励起来。我跟弟兄姊妹讲，其实这才是真相。真相是什么？常常为一件事情或为一个灵魂最先祷告的那个人，就是经常是最先行动的人。同意不同意？是不是你越祷告你的行动力你就被激励？所以有很多人说我祷告了我就不行动，他祷告都有问题。不可能的，一个人除非你祷告了以后上帝带领你告诉你，知道你原来的计划是错的，我给你新的计划。但是给你新的计划是让你停下来还是让你按新的计划 去推进呢？你会按新计划去推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会带来行动上的改变。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反复去强调，它是用金子包裹，所以它很宝贵。阿们吧。然后你去行动的时候你要怎么行动呢？要顺服上帝。这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这个金香坛上面能不能放异样的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他说不能放异样的香，你必须放上帝让你放的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祷告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如果我们是按照自己的私欲去祷告，这个就是放了异样的香，你知道吗？而且这个祷告早晨要去经历金香坛，晚上也要经历金香坛。他的意思是不是以色列人一天只能祷告两次，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他是强调昼夜祷告，对吧？一早一晚代表全天，所以你要恒切的去祷告。你越恒切祷告你就越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这个祷告呢，它是强调的是侍奉。大家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在这个金香坛上面能不能献燔祭？不能。你知道他讲什么意思吗？燔祭就预表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能不能通过祷告来得救？我们能不能通过祷告来得救？不能的。所以天主教那些教导是非常错误的。他们说哎呀，圣徒我跟保罗求了，我跟彼得求了，然后保罗有他的功德给我，我就得救。不存在的。祷告是不能使你得救的，使你得救的唯独靠谁的血呀？靠羔羊耶稣基督的血。你必须靠祭坛才能得救。阿们吧。你必须祭基督这个门才能得救。但是祷告更多的侧重点在哪里？在侍奉，在服侍，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因信称义。而我们说祷告是一种什么呀？侍奉。它其实是在行为的范畴之内。阿们吧。但是我们要不要有行为啊？要，越祷告越有行为。所以你要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晓得这些时候，当你看到灵界的仇敌，当你看到弟兄姊妹的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恒切的祷告，不要灰心。魔鬼就特别想让基督徒灰心，在哪方面灰心呢？在祷告这方面。所以我对有些弟兄姊妹的神学我是很不认同的。你知道特别去年今年发生很多事情，然后很多弟兄姊妹就强调说哎呀，主来的日子近了。我说阿们，因为我们每过一天耶稣来的日子就近一天。同意不同意？主耶稣是在一个确定的日子会来的，一定会来的。所以你过了一天他来的日子就近了一天，你过了一年他来的日子就近了一年，这是没错的。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呢是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太败坏了，太糟糕了，我都没心思祷告了。不是的，你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你看到教会的艰难，你看到弟兄姊妹的软弱，这个时候你要干什么？你要更恒切的祷告，这才是圣灵给你的感动。而那种说算了他们都没希望别祷告了，我跟你讲一定不是圣灵的工作，更有可能的就是魔鬼的工作。阿们吧。就像摩西在利非定的山上，他手软了，杖垂起来，山下的约书亚干什么？就开始失败。这个时候摩西该做什么？摩西要不要哎呀，我们以色列人就是打不过，就是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亚玛利人了，算了算了。没有，这个时候摩西他手软，亚伦和户尔说不行，我来扶住你的手，我们三个一起祷告，我来拿一个磐石，这个磐石就预表的基督，我们坐在基督上去祷告，阿们吧，直到把仇敌打败为止。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我们包括我们刚才为什么讲先知以赛亚的祷告，哇，耶路撒冷都被人围困了，耶路撒冷都没饭吃了，对方的军队十几万的大军困着我们，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知道那个拉伯沙基和希拿基利说那些狂傲的话，说哎，我借几匹马给你们吧，你知道吗？这是多么羞辱，就是你们来跟我打仗，我估计你们连马都没有，我从我军队里借几匹马给你跟我打。哇，这个时候西西家艰难的不得了，以赛亚艰难的不得了，但是他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不停止祷告，我反而到上帝面前去祷告，说主啊，你看看这个希拿基利，你看看这个拉伯沙基，居然在永生耶和华面前如此的挑衅，如此说亵渎的话，求你为我们伸冤。主说好了，我派天使出去一夜干掉他们，然后结束了，阿们吧。你看到吗，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这些人遇见艰难的时候要更恒切的祷告，然后我们祷告了以后，我们的行动力会更强。所以讲到这里，我之前看一个书，然后它里面有一个神学家讲的话我特别认同。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们必须祷告如同我们没有办法做计划，就是你祷告的时候就如同我只能祷告了，我啥也做不了，所以我就很恳切的祷告，我就只抓住祷告这件事情。然后你祷告完了，当你去行动，当你去计划的时候，要如同什么？要如同你不能祷告。什么意思？要调动你所有的聪明才智，要调动你能够使用的一切的资源去做主的工作，这才是正确的。阿们吧。他不是藐视祷告，他也不是藐视行动。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经常搞混，该我们尽力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事情我祷告一下吧。其实我们经常是拿祷告做借口，因为我想打退堂鼓，我不想做这个事情了，我就说我祷告一下，然后你再问他没下文了，这是不对的。然后你该安静祷告的时候，我们又说哎呀我该行动了，哎呀我就祷告两分钟我就得赶紧出门了。不，你祷告的时候就要如同说我只能祷告，我只能抓住上帝。当你行动的时候，你要调动上帝给你一切的资源，一切的聪明，努力的去行动。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真正的信仰，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祷告不是削弱我们的行动力，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是向上帝祷告，上帝把天给你打开，让你看见天上的真相，这个时候你就变成充满属天盼望的人。这个时候你行动的时候行动力是特别强。有些人为什么行动不起来？因为他没盼望。比如说我们讲哇，这个世界发生很多败坏的事情，然后我满眼看见的都是败坏，这个时候我的行动力就大打折扣。但是我祷告了，上帝让我从天上看世上的东西，上帝甚至让我从永恒看现在的暂时，我充满盼望。所以我的行动力会削弱还是会大大增强？我会大大增强。很多人都灰心了，我都不灰心，阿们吧。你要看到，你要晓得这些。所以当我们行动的时候呢，当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祷告的内容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信心增强，阿们吧。特别是你为那些福音对象去祷告，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为自己的配偶祷告了很长时间，突然看到那天传福音，他好像很顺就信了，是吧？哎，怎么今天那么顺呢？今天他心情好吗？不，因为我祷告，我看见祷告的果效，阿们吧。然后有些事情看在明明在朝不好的方向发展，我知道我这个像灵界射出去的箭，那一箭射出去方向就开始变，阿们吧，方向就开始变。所以不管遇见什么事情，要恒切的祷告，要努力的祷告。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祷告的勇士，大卫是非常喜欢祷告，所以你在诗篇里面不断的看到他的祷告。还有我们前年我们讲过那个以利亚，对吧？在加密山上他一个人对抗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亚舍拉的先知，还有一群在那里骑墙的以色列百姓，他一点都不害怕。然后他祷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哇，天上的火降下来把祭牲点着，他大大的得胜。弟兄姊妹，在雅各书第五章讲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什么？一样性情。这句经文是在干什么？在鼓励我们祷告。我们经常想到以利亚说特别激动，哇，太厉害，一个人对抗全世界，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赢了，胜利了。所以我们说哇，我如果能亲眼见一下以利亚就好了。圣经上面说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心情，只要你恒切祷告，你也能做成这样。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 我们说金香坛，你看到金香坛它代表的是什么？圣徒的祷告。谁是第一个代祷者？谁是代祷的源头？耶稣基督。祷告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在世上所有的努力只能影响这个世界，而祷告可以影响哪个界啊？灵界。阿们吧。祷告跟我们的行为是什么关系？祷告会让我们更有力的去行动，真正的祷告让我们更有力的行动，认真努力的行动会让我们看见祷告的结果。阿们吧。你一定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洗濯盆。我们大家呢再翻回我们的出埃及记三十章，出埃及记三十章，我们再把洗濯盆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三十章，我们来把洗濯盆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就是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好，我们也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当凭给耶和华献祭，
好，一起，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到的洗濯盆。那我们看到洗濯盆这里的话呢，它又出来了，这个洗濯盆它是用在哪里啊？洗濯盆是用在祭司身上，对吧？用在祭司身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这个它的意涵在哪里？好，为什么要有洗濯盆？好，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让大家看了那个示意图哈，一进帐幕第一个看见的是什么呀？是祭坛。洗濯盆呢是在祭坛后面。那么祭司是要在哪里服侍呢？是要在祭坛上服侍的，对吧？是要在祭坛上服侍的。而祭司要在祭坛上服侍呢，他要服侍之前呢，他要先去洗濯盆，所以他要先看见祭坛，但是要去洗濯盆那里把自己的手脚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再回到祭坛上来服侍。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真理要我们去晓得的。第一个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讲我们侍奉的前提就是要有真道的洗净啊。什么意思？梁弟兄，你凭什么说是真道的洗净呢？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来读一处的圣经，好，新约的圣经，大家翻到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好，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二百一十八页。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注意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和合本里面讲的说是用水借着道，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看的有点懵，说用水借着道什么意思？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要用道来洗教会，如同用水一样，其实应该是这样子翻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祭司要服侍，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们可不可以说我也不洗手我也不洗脚，反正我进了帐幕我马上就开始工作，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是大大得罪上帝，上帝是不许可的。因为他们如果不洗手洗脚，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二十一节说他们就免，说洗手洗脚才能免得死亡，如果他们这样子的话，他们有可能会死掉，会被上帝击杀掉。所以这个洗净是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你说这个洗净是什么意思？它是不是代表基督的血？我们说不是，祭牲在祭坛上献的祭牲那个血才是代表基督的血，这里面是水。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把我们洗更进一步的洗。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用基督的血洗了我们，我们就得救了，我们接受了基督的血， 我们就得救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能不能说我一得救我就想怎么服侍就能怎么服侍了？不是，你必须明白什么呢？必须明白真理，特别是要明白侍奉的真理。阿们吧。你不能说任何人只要进到帐幕里想干啥就干啥，不存在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有这个误会，说我一片热心，我就是真心的爱主，上帝还能不悦纳了吗？哎，洗濯盆就告诉我们说还真不一定，你必须被洗净才能服侍上帝。用什么洗？不是仅仅用那个水，那个水预表的就是上帝的道，只有被这个道洗净，我们才能够去侍奉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个水就是道，水就是预表的就是真理。所以当我们要服侍上帝的时候，你必须学习真理。弟兄姊妹，你一个人得救了，你能服侍上帝尊荣呢，还是不能服侍上帝更尊荣？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不能服侍上帝尊荣呢，还是能服侍上帝尊荣？越能服侍上帝越尊荣，阿们吧。但是你要想服侍上帝，你必须被上帝的道洗净，所以你要学习真道，你要追求生命的成长，你要认识至圣的生命之道。你越有这些道，而且要洗到你的生命里面，要洗到你心里面，这个时候你服侍的能力就在一步步加强，这个时候你就越来越尊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所以这个水洗就预表，首先预表的就是生命之道对我们的洗净，而这个生命之道，这个真理指向的是谁呢？指向的就是基督。阿们吧。主耶稣基督讲，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一定要用基督的生命之道来洗我，来更新我。所以这个洗的意思是把你那些从世界上面来的错误观念洗掉，然后又更新你的生命，让你按照神所喜悦的样式去侍奉他。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侍奉的前提在洗濯盆这里清楚地告诉我，连祭司进了帐幕的门他不能马上工作，一定要洗净。这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做神的工作，你不能说我直接啊，我就直接就到了祭坛那里，不，我要在上帝面前求主的道洁净，让我按着神的心意去侍奉他。甚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这个祭司要在里面去经历金香炉也好，金香坛也好，那个金灯台也好，他在做这些事情之前他洗过了没有？洗过了。你做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要上帝的道来洗净，你就不会按着世界的风俗。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干什么？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然后第二节他马上又说，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一节就讲我们看到那个祭坛，我们要服侍上帝，第二节讲的就是洗濯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干什么？更新而变化。然后这个神的旨意是可是好繁重的还是可喜悦的？可喜悦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神的道来洁净你的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第二个我们要再去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洗濯盆是用什么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他怎么不用金来做呢？为什么又用铜？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铜代表什么？铜代表上帝的公义。所以这个洗濯盆一定要用铜来做的时候，他再跟我们强调，弟兄姊妹，我们好多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自以为是，我们觉得我们得救是不是因信称义啊？是。然后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已经得救了，不用再跟我讲因信称义，我现在开始侍奉了，不要再讲因信称义。你搞错了，你必须用这个铜盆来洗手。什么意思？你必须要领受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个福音的真道，这个真理你认识的越清楚，你服侍的力度才越强，你才越有能力去服侍。真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服侍的工人容易不容易犯错？做事的人容易犯错呢，还是不做事的人容易犯错？做事的。所以如果做的不够好， 你又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你分分钟被人控告到，同意不同意？我见过不少，有些甚至原来是传道人，后来一点道都不能讲了。为什么？就受了很大的伤。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信称义站不稳，他有人攻击他，当然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们人人都有缺点，但如果你站稳因信称义的地位，你说基督的义包裹我，基督的义扶持我，然后我用基督的义这个铜盆来洗了我自己，我每早晨都是新的，虽然我过去做错事，我今天还能再来扶持，对吧？但是他因信称义的真理站不住，他在靠自己的能力，终有一天被人攻破，一旦攻破就垮掉，对吧？你明白吗？我们要服侍上帝的人，我们的心灵要自由还是受捆绑？你知道你心灵怎么得自由吗？我做得好啊，我这个人美德很多啊，所以你谁能说我？这不叫自由，这叫骄傲，对吧？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我一句说你好骄傲，你又垮掉，对吧？所以我怎么才能站得住？我唯独是因信称义，我说我披戴的是基督的义，我自己没什么好夸的，我知道我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有基督的义在我身上，这个时候你才站得稳，弟兄姊妹。所以一个人如果骄傲不能好好服侍，但是一个人说我不骄傲谦卑却没有基督的义，是灭顶之灾，甚至比前一种人还危险。因为前面那种人说你批评我说我不听，我该做什么我还做什么，但是后面这种人说我谦卑啊，你说什么我就听，听完了以后他就垮了，是吧？你知道有些人很厉害的，魔鬼会在教会里面让一些人很会论断人，很会抓你的错，甚至很会挑整个教会的错，然后你如果没有基督的义的话，面对这些时候你垮得很快，你垮掉以后你就做不成事情。唯有说基督的义在我身上，所以我们说唯独因信称义的福音能够坚固侍奉者的心。所以你千万不要听魔鬼的谎言，说我得救是因信称义，现在我开始侍奉了，因信称义对我不重要。没有，其实这个铜盆是祭司一年用一次呢，还是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用，而且是在他什么时候开始用？在他服侍之前，对不对？所以你不站稳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你就经常会被魔鬼把你给击倒。有些很好的弟兄姊妹很有热心，但他这一点站不稳的时候，不知不觉他又变成靠自己，靠自己是站不住的，你挡不住魔鬼的火箭。所以我们要拿着什么的藤牌，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以弗所书六章拿着什么的藤牌啊？要拿着信心的藤牌，才能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不是你的行为，不是你的美德，不是你的修炼，信心的藤牌，信心凭什么成藤牌？因为因信称义，因为有基督，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们服侍的能力跟我们对因信称义福音真理的领受成正比。你对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你领受的越多，你服侍的能力越强。你如果在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领受上面站不稳，那么你的能力大大增加，真的，要么被人控告到，要么你就变成立自己的义，你就很可怜。所以我们要像保罗说那样说，你要知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你就要用怎么样子啊，你就应该存着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来，你就应该努力的去服侍上帝。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看，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说你去看这个洗濯盆，它清楚的强调的就是因信称义。你要在因信称义里面去服侍主。我们说这个洗濯盆，它还让我们想到基督。我们刚才讲了洗濯盆真道的洗净，因信称义的福音，但是这个洗濯盆还让我们想起耶稣。因为讲到洗脚，整本圣经当中最著名的洗脚，大家记得吗？耶稣什么时候为门徒上十字架之前？你知道那天在发生什么事情？门徒在干什么？门徒在祷告的时候，耶稣给他们洗脚吗？不是，门徒主耶稣都要上十字架，大家在那争，到底有谁大？到底是你彼得大，还是我约翰大，还是我雅各大？到底谁大？好，我们到时候将来在天堂里面，到底我们坐的座位是怎么样？你排第几？是吧？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主耶稣干什么？主耶稣他来为门徒。 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去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洗濯盆它最重要的意义也是预表基督，就是当我们最软弱的时候，耶稣不离弃我们，他来洗净我们。阿们吧。你知道吗，你软弱的时候正是需要被耶稣洗净的时候，因为你软弱的时候就表明什么，表明你沾染了世界上面的东西，对吧，表明有世界上面的东西在困住了我们，所以耶稣来洗净我们。当主耶稣来洗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尊贵。阿们吧。因为耶稣洗净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而且主耶稣基督在那段给门徒洗脚的经文，我自己特别喜欢，大家回去可以再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啊，我读一节给大家听。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洗濯盆预表的基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洗脚这件事情，第一个就让我们看见什么呀，看见爱，看见爱。洗濯是一种爱，就是当耶稣为我们洗脚的时候，表明他对我们爱，他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再软弱，耶稣也不会说你太软弱了我不要你了，不，耶稣说我来洗你的脚。在我最艰难，在我面对最大挑战的时候，我马上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你们在那里纷争，但这个时候耶稣没有大吼一声，而是说我来洗你们的脚，对吧。我们真的换位思考，如果我换成你自己，你会怎么样，我们有时候可能气得不得了，对吧。你们知道今天晚上是最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而且是我要钉十字架，是我最痛苦的一天，你们倒好，你们在这里吵来吵去，吵什么吵，对不对。我们肯估计忍不住就是这样子了，对吧，再吵再吵，吵到我的头都炸了，对不对，我们就会这样子。耶稣不是，耶稣看到门徒在那里吵，他就拿起毛巾扶下身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给他们洗脚。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他来洗净我们的时候，我们成为尊贵。当主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天国的法则活出来。当主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时候，他向我们彰显什么是爱。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门徒在那里争大小，请问这是因为他们爱上帝呢，还是因为属肉体的情欲？这是属肉体的情欲。怎么对付属肉体的情欲？斥责他，告诉他这是肉体的情欲，是不是这样子啊？不，用爱，爱才能胜过肉体的情欲。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榜。而且当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看门徒，我们去看主耶稣给我们洗脚的时候，我们好感慨，情欲是肤浅的，同意不同意？所以这个肤浅的情欲，当我们去顺从情欲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像氢气球一样，一点点的东西就把我们带走了。门徒不知道那天晚上是最重要的吗？知道的，那天晚上是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也反复跟他们预言说，我要为你们死了，我要上十字架的人子要死了。但是门徒就被那一点点的情欲抓住的时候，他就飘走了。所以我在讲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去看，你不要顺从情欲，情欲会让你成为一个肤浅的人。而主耶稣基督因着爱的洗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爱能够使我们稳重，爱能够使我们厚重。情欲是非常肤浅的，但是爱是非常长阔高深，是恒久的，对吧。所以你要追求爱。当我们有了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如同磐石一样在这个世界里面坚固无比。但是当你被情欲抓住的时候，你是随时都会改变，你会上一刻说我要去服侍主，下一刻你就会说算了我不去了，对吧。上一刻你会说这件事情爱灵魂这件事情很重要，但下一刻你会说这个人太讨厌，我爱不了他了，我走了。不是的，这都是被情欲抓住的表现，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爱是何等的有力量，我们就会看到服侍是何等的美好，我们也会看到尊荣。怎么看到尊荣？主耶稣在跟门徒洗脚的时候就跟门徒强调说，在你们当中谁是夫子啊，耶稣是夫子，对吧。主耶稣跟他们讲说，在你们当中谁是主啊， 他说我才是主，但是我作为夫子，我作为你们的老师，我尚且给你们洗脚，你们要干什么呀？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按一般人的观念，洗脚是一种荣耀的事情还是一种卑贱的事情？卑贱。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国的法则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是什么？是尊贵的。所以按世上的标准，服侍人是卑贱的，享受服侍才是高贵的，表明我是一个大 CEO， 表明我是有尊贵身份的一个表现。世上的人就是我有多少仆人服侍我，对吧？有多少人见到我，我甚至我之前那时候看过一个笑话，很搞笑，说原来有个人做官啊，你知道吗？只是做个小县长，小县长呢去到哪里呢，然后都秘书跟在身边，所以他衣服都不用自己脱，他一抖肩，然后秘书擦就把衣服接住挂在那儿。哎呀，这多尊荣。结果他退休了，退休了习惯没改，你知道吗？到了家，进家以后一抖肩，衣服掉地上了，他就很不习惯，他说咦咦，他就开始反思了，我咋成了这样的人了呢？这就是世界，你知道吗？世界说认为说服侍人是卑贱的，被服侍才是高贵的。耶稣说你们搞错了，服侍人才是尊贵的。所以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生命成长到一个阶段，我们能服侍，表明你的生命更尊贵了。阿们吧。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我们的金香坛，我们的洗濯盆，都是跟服侍有关的，你要看到这点。阿们吧。所以服侍是非常尊贵的，你越能服侍，你就越像基督，你越像基督，你就越尊贵。同意不同意？所以明白这些的时候，教会就有一个好处，我们是怎么样彼此服侍，我服侍你，你服侍我，我借着讲道来服侍你，你借着给我端一杯茶来服侍我，我去关怀探访你，你为我祷告，彼此服侍，同为尊荣。而且我们还要往外服侍，服侍那些不信的人。阿们吧。这表明我们的尊荣变得更大了，你一定要看到。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来，我们要去服侍，我们要去服侍。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说的，他说我是你们的夫子，我是你们的主，我尚且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所以我们今天学了金香坛，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祷告服侍，我们学了洗濯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行动去服侍。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服侍的人。我们说我们怎么去服侍，我说我给大家三点的建议。第一个，我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呢？我们要昼夜点起金香炉，我们要横切祷告，我们要横切祷告。而且我说讲到祷告的时候，我再用一个比喻。我们刚才说我们祷告是能够射到灵界里面的什么呀，灵界里的箭，我还用弓箭的比喻。我说从服侍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把事工比喻成箭的话，我们的祷告就是那张弓。你祷告越用力，你祷告越横切，这个事工就越什么，越有力，射得越远，能够穿透敌人的靶心。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我有世界上面最好的一根箭，哇，箭头非常锋利，箭杆笔直，箭鱼也做得非常好，但是我有一张无力的弓，请问这个箭能发挥出力量不？发挥不出来。如果这张弓我都拉不开的话呢，这个箭我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你知道吗？在古代时期，箭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核武器，是最厉害的东西。不管用刀用枪，它只能近战，唯有箭可以怎么样子啊？在很远的地方射过去，你知道吗？包括那些古代的时候，你看，如果你们看一些战争片，你就知道有些人射箭是这样射的。它要朝天上射，为什么朝天上射？射上去以后有一个重力，然后作用，然后飞到高处，然后再下来。所以那些弓箭手太厉害，他不是直接瞄着目标射，这样射还能完全射中靶心，因为那样子上去再下来的时候，那个箭的穿透力强得不得了。所以你会看到有些神箭手一箭射过去，把靶子给整个射穿过去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他要不要有一张好弓啊？如果没有好弓，他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说事工如果是箭，祷告就是那个弓。你要多多的祷告，
你看重你家人的灵魂吗？你不要只是想说我赶紧跟他传个福音，有时候你传福音不起作用，为什么？因为你那弓没拉开，所以那个箭噔到他眼前掉地上了，射不中。但是你为他很横切的祷告，一箭射出去，突然就那话说出去，同样的话总是说到他心里，他觉得哎，你说的好有道理啊，对呀、啊，真的是这样子，我干嘛不信耶稣，我干嘛不接受耶稣，我应该接受啊，你知道吗？因为你那个祷告已经把那个弓拉得很满了，那个箭射出去完全不一样。我们基督徒不能只顾自己，我们要去传福音，传福音的事工是需要特别多的祷告，阿们吧。所以我们学的那个门训教材，当我们讲福音桥的时候，有人在讲，旁边的同工干什么？祷告。在干什么？因为这个讲的人就在射箭，然后祷告就是帮他拉弓拉弓拉弓，啪啪啪，那箭射出去一箭一箭越来越有力，然后打成功效。所以有时候觉得耶，这话说的差不多嘛，怎么你们现在一说他就信了呢？我以前讲他就是一直反驳我，一直反驳我，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你有更多的祷告，你的箭还是那根箭，但是你的弓不一样。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我们说我们的服事，我们说要昼夜点起金香炉，要诚切的祷告，要把我们事工的箭用祷告的弓把它射出去。我们说第二个，我们说我们的服事，我说我鼓励大家，我们要去服事，要水火并重的服事。什么意思？我们上次讲的祭坛，我们这次讲的金香炉上面都要点火，对吧？都要燃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有火热的心来侍奉上帝。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水预表的是什么？这个水预表的就是神的道。所以你不能只有火热的心，你必须有神的道来指引你。我说我用一个词儿，用我们今天讲，我就水火并重。因为如果没有神的道引导你的热心，你的热心很容易变成被私欲抓。你的热心一旦被私欲抓住，你这个人做事情虽然还很火热，但是带出的结果反而是不好的，对吧？所以你一定要水火并重，就是我们说我要让真理引导，引导我，让我的热心总是发在合适的地方，对吧？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注重真理，阿们吧。圣灵是圣善的灵，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注重圣洁。圣灵是要高举基督的，那么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注重关于基督的福音真理。这样子我的热心都是为基督，为福音，为灵魂，然后被圣灵所引导，被真理所引导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做工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就像那个什么呀，像激光一样。我前几天看了一个网上的一个新闻，说有一个爸爸，然后带着这个上海的一个爸爸带着孩子去干什么，做一个小实验。做什么小实验呢？他跑到一块草地上面，拿了一个放大镜，让儿子看一看啊，这放大镜能够聚光，可厉害了，真的聚光可厉害，在草皮上，结果把一片树叶点着，点着以后，因为风高雾燥，哇，那个草地点着了，两父子就开始踩，不行啊，那个火越烧越大，所以把那片草地原来绿油油草地烧成一片黑。那你知道我想讲什么意思吗，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有火热的心，但是有真理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水火并重的服事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热度它就集中。你如果我只是给你一个放大镜，我说拿这个放大镜，这个玻璃片能够把一片草地点着，你信吗？怎么点得着啊？我点不着啊。但是因为有真理来聚焦它，它就星星之火可以什么？可以燎原了。你明白吗？所以热心是很好的，但热心如果不被真理所约束，不被真理所聚焦，你的热心就会啪一下没了。但是一旦聚焦，哇，连一片草皮都点着了，这是完全想不到。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是有热心又被真理引导又聚焦的时候，上帝会使用你做成你自己想不到的事工。阿们吧。你要看到，而且我们说第三个我给大家的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做合乎主用的尊贵的器皿，做合乎主用的尊贵的仆人。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二十二节 两节的经文。为什么我要让大家读这两节的经文呢？因为这两节经文正好做我们这次讲到的结尾，两方面其实大家都牵扯到了。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二十二两节的经文，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39页。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二十二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弟兄姊妹，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你看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自洁，这就是我们洗濯盆的作用，又强调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和通精心什么人呢？祷告主的人，这又是我们金香坛的作用。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在这里的话，他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做合乎主用的尊贵的器皿的时候，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要逃避什么？少年的私欲。你不要做情欲的奴仆，你要做圣洁的上帝的工人，上帝的奴仆。我们再讲，弟兄姊妹，情欲是很浅薄的，所以当一个人做了情欲的奴仆的时候，他就一定肤浅。而圣洁呢，圣洁是很丰盛的，所以做圣洁的工人，你的生命一定丰盛。情欲因为浅薄，所以情欲是很容易随风飘的，所以追逐情欲的人，他得不到心灵的满足。我再讲一遍，大家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追求情欲的人得不到心灵的满足。为什么？因为情欲是随风飘的，但是圣洁呢，圣洁是丰富厚重的，所以它是很踏实的。所以追求圣洁的人反而心灵更多的满足，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情欲呢，它还非常的廉价，同意不同意？情欲是非常廉价的，而圣洁呢，圣洁是极其尊贵的。所以情欲因为廉价很容易得着，但是情欲也因为它的廉价，因为它的浅薄，它也很容易破灭。但是圣洁呢，圣洁会让我们成为厚重丰富，就可以尊贵长久，阿们吧。所以追求情欲的人，其实他的生命也变得越来越卑贱，越来越没力量。但是追求圣洁的人，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尊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被上帝来使用，做尊贵的器皿。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鼓励你的，你打开电视，打开互联网，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用情欲赚，同意不同意？是吧？你看那些广告说，哇，这个人为什么，我包括我今天早晨过来的时候一看，他电梯里面都有广告，对吧？一说那个女明星，哈，他要给你个印象，就是因为他用了我们的产品呢，你知道吗？他那个脸呐、啊，那个漂亮啊，好的不得了，所以他成功了。说难听点，他是演员，当然要有颜值，但是他之所以能成功，最核心的东西根本不是他的脸，对吧？是他的品格，是他的演技，是他的其他东西。但是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了，都满眼都是情欲，然后让你追逐情欲，让你的生命越来越浅。我们要追逐的不是这些东西，我要追逐爱，我要追逐服事，我要追求圣洁，我要追求的是侍奉上帝，爱灵魂。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我们今天讲的金香坛，我们今天讲的洗濯盆，能够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个激励，让我们去服事主，在真道当中，在真正的爱心当中，在祷告当中，在行动当中，就成为尊贵的器皿，合乎主用。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不单用你的宝血把我们的生命洗净了，你还用你至圣的生命之道把我们做工的手和我们奔跑的脚也洗净，让我们可以为你而活，让我们可以为你奔跑。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也告诉我们这个金香坛，它的重要， 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要常常在你面前献上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不是可有可无，这个祷告能够影响灵界，也就能够改变世界。所以求主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恒切祷告的工人，也成为勇敢做工、被圣灵所引导、被真理所这个洁净的工人。求主你就加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听这篇道的弟兄姊妹都不去做卑贱的器皿，都不去追求世上的情欲，而是追求圣洁，合乎主用，成为尊贵的器皿。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